推销启程。一辆奥迪驶入古榕乡乡政府机关大院，马副县长钻出轿车，不声不响地走到四楼唐乡长的办公室。这个时候才8点钟，正是上班的时间，唐乡长办公室却房门大开，空无一人。马副县长感到奇怪，正想叫人，忽然听到办公室套间里有动静，侧头一听啊，是麻将声。马副县长顿时无名火起，敲了几下房门，大声地嚷道：“小唐在吗？”唐县长果然在里头。这几天呢，他刚迷上麻将，早上把全体干部打发下村之后，牌瘾袭来，手痒难忍，就找来几位牌友关门办起了机砖厂。正玩得起劲儿呢，忽然听到有人直唤他小唐，知道来头不小啊，把门打开，见是马副县长，吓得是五脏俱裂呀。但唐乡长毕竟是在官场上厮混多年了，惊慌片刻后又镇静下来，伸手迎了上去：“
哎呦，马县长，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？来来来，哎，坐坐。”
接着又冲楼下大喊：“
小罗，小罗，快点儿，香烟水果买下来，要好的。”
然而马副县长今天却不吃这一套，摆摆手，阴沉着脸：“
看来你们够忙的呀。啊，别再忙了，我今天是来检查工作的，想看看你们山地开发的情况。”
唐乡长点头如捣米：“
我这就给您汇报。”
马副县长一摆手：“
汇报我看就免了，上次全县乡镇会上你已经汇报过了，知道你们得了奖旗，啊，这次我要实地检查，不能老停留在汇报上。你们大岭村不是集体开垦1000亩橘子山吗？就去那儿看看好了。”
一听要看实地，唐乡长吓了一跳啊。
为啥呀？因为他凭借了多年从政经验知道，每一次无论上头的任务讲得如何硬，完不完成实际上都无所谓，只要牛皮吹得好就能过关，吹得大牛得大奖，吹小牛得小奖，不吹牛就得挨批评啊。这一次山地开发任务他一亩都没完成，却心里一横，吹了个大牛，编造出一连串假数字，报了超额完成任务，得了奖旗，拿了奖金。没想到啊，这回马副县长却动真格的要看实地了，拿什么给人看呢？他毕竟是块老姜啊，脑筋一转又有了应付的办法。
哎呀，不巧啊，前天公路塌方，大岭村车进不了啊。
啊，这么巧？不要紧，车子开到哪儿就算哪儿，不行我们还可以走路嘛，过去没有车子还不都是靠两条腿走吗？
马副县长起身夹起公文包就要走，
走路也是锻炼，放松放松吧。
走走走，一起去看看。
唐乡长这下慌了，以往领导检查工作都是人马未到电话先行，听听汇报吃好就行，这回马副县长却一反常态，好似变了一个人，不但搞突然袭击，而且还一定要看山场，像是存心要捅出个娄子来。他一时无计可施，只好跟着走，嘴里还忙改口：“
啊，也好也好，这几天养路工都在抢修，也可顺便看看到底通了没有，也许还不要走路呢。”
他嘴里说着，脑子里像磨盘一样翻转着，考虑下一步的对付方法。一顿饭功夫，车子开到了大岭村，唐乡长的办法也有了，留马副县长在村吃饭，让他下午去看，午饭时把他灌醉，不就去不成了吗？然而啊，唐乡长下车到村部一看，却暗暗叫苦啊。村办公楼铁将军把门，村干部全部干活去了，他转了一圈一个人影也没看着啊。这一下可急了，这一头马副县长急忙忙的就要看实地，那一头连一个应付的人都没有。刚才他还在向马副县长夸耀如何如何亲自到山场指导，如何如何抓落实呢，他急中生智，在紧急关头脑筋一转，又想出了个招数。 随便带到哪个山头转一转，总能碰上一两片私人果山，让其张冠李戴顶替顶替蒙骗过关罢了吧。于是唐乡长带着马副县长一班人在山上瞎转了起来。可是事情偏偏捉弄人呢，他们走的那条路压根就碰不上一片橘子山，绕过一道山岗，唐乡长说啊，快了快了，前面就到。绕过一道山岗，唐乡长又说快了快了，前面就到。连接绕过七八个山岗，连橘子山的影子也没见到，累得马副县长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冒着虚汗呢，两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。唐乡长吓得大气不敢喘，心里直骂，这天杀的，看来这乌纱帽今儿个就得丢这儿喽。又绕过一个山岗，还是见不到橘子山，马副县长终于发火了，怎么还没走到啊？啊，是捉迷藏呢还是干什么呢？唐乡长面如土色，望见前面山口门开阔的，眼睛一闭，做了最后一赌。
前面山口就能看到了，哎，远是远了点。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，到那山口一看，果然山脚下有一大片的橘子山。唐乡长一下子由悲转喜，嘴巴活络了起来。
哦，右边挂果的那一大片是我们早年种的脐橙、血橙，你看那红红的一大片是富橘，左边这一片是我们这次新开垦的，准备用来种芦柑。你看这坑已经挖好了，那几栋房子是厂部，从山脚那条公路走更是远十倍不止啊。
马县长看着看着，忽然脸色由晴转阴。唐乡长以为被看出了破绽，吓得头大的汗珠直往外冒啊。谁知道不一会儿啊，马副县长的脸色又由阴转晴，乐呵呵地表扬道，
好啊，你们这才像干事业。这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来，县里每年春节团办会，各乡镇都安排一些土特产，一个相互交流交流，一个看望看望省地领导，慰问慰问老干部。我看今年呢，你们乡不搞别的，就这脐橙啊，又大又好看，弄它三五吨去。
唐乡长这才松了口气，满口 AA 的答应个不停，心里却暗暗叫苦了，这橘子山还不知道是哪地方呢。马副县长终于被蒙骗过去了，满意的离开了古榕乡。唐乡长回到家一打听啊，才知道他们走出了县界，那一大片橘子山是临县一家国营果厂的。无奈呀，唐乡长只好花高价去那家果厂买了10000斤脐橙给县里送去。可是啊，打那儿以后，县里每一年团拜会给古榕乡的任务就是10000斤脐橙，唐乡长哑巴吃黄连，只好花高价到临县那家果厂去买。更要命的是，果榕乡的脐橙在县里出了名啊，连马副县长介绍要求购买的关系户那是不断的增多，唐乡长成了那家果厂的推销员，高价买进，低价卖出。好在花公家的钱买个人的名气，唐乡长也不敢揭破，所以一直把脐橙事件严严实实地藏在了心底。直到这一年，马副县长正好要调到这个临县当县长，这才使得唐乡长为这件事犯了愁了。为啥呀？脐橙事件瞒不住了呀，而且唐乡长还担心马副县长那种人可能还会生，说不定哪一天当上地委书记还不是要了自己的命啊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唐乡长决定把真相告诉马副县长。这一天，马副县长离任到古榕乡告别，唐乡长陪他背来展去，开怀畅饮。酒过数巡，唐乡长操着转不过弯的舌头说，
马县长，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，我是到了该说的时候了，不然老方的心里不舒服。
马县长眯着眼睛，
什么啥事儿啊？你尽管说。橘子山，别提。我早知道那是一家国营国厂，哎，我早知道你们山地开发搞假， 什么开垦几千亩橘子山？屁呀！那家国厂派人推销橘子苗，你们一张合同也没定，是不是？我那次检查就是冲这来的。
唐乡长被说着惭愧万分，脑袋也垂得更厉害了。
忽然，马县长举杯就说：“来，我还应该感谢你呢。”“
感谢我？”
唐乡长举着杯子哪儿敢喝呀？
马副县长见唐乡长不解，附耳说：“
那家国厂是我退休在家的老头子承包的。”
唐乡长沉思了片刻，猛然的醒悟，两人对干一杯，失声的大笑了起来，笑声传得很远很远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